哈利路亚，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以及各位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在主的安息当中来享受恩典。愿主耶稣能够照着他所应许赐给安息日的福气，大大来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要继续宣道专题，昨天我们所学习的是怎么样来读经。那这样的读经不是一个形式化的读经，而是真的能够在灵里由圣灵来带领，使我们去看出神话语当中的生命，以及这个它当中的奇妙，能够跟我们的生活连结，来改变我们自己。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另一个也是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与神交通的功夫，就是祷告。那这个祷告同样的，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形式上有这个动作，人在那里有这样子动作而已，也不是只是每天有这个习惯就这样，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真的在灵里与神交通，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进入圣灵来祷告。那我们先来看犹大书二十节，这是我们今天题目所出的就是从这个经节当中来揭露出来的。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那这个是犹大长老他在使徒教会的后期对所有的信徒提出的一个呼吁。在那个时代已经看到教会充满了各种末世的现象，那神的这个末世他一直忍着没有使这个末世马上来到，一直到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兴起，那这个末世末日更加的逼近。那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所看见的现象，在使徒教会的后期已经都看得见，所以在圣经里可以看到所有我们现在面对这些现象应该要怎么办的方法。那在这里犹大长老告诉我们，面对这个末世，我们就是要除了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很重要的另一个部分是要在圣灵里祷告。换句话说，有的祷告它是没有在圣灵里的，就可能像刚才所讲的变成形式上的祷告，或者像主耶稣说法利赛人是自言自语的祷告。那甚至更严重的，我们已经没有在圣灵里，而可能是在邪灵里祷告，我们都不自知。那所以要保守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是在末世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我们首先先来看，如果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体验。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总共有六次提到使徒或者就是教会被圣灵充满。那当他们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来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那就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看看我的祷告，我祷告了之后有没有产生像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那些改变，还是我祷告下跪下去之前跟祷告完起来我其实没有什么改变。那其实我们可能刚才的祷告就没有在圣灵里面真的跟神有灵的交通，我们可能就是神游向外，或者就是还困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没有把自己交给神来面对，在跟神在灵里面面对面。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这六个经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这是一个要在圣灵里祷告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至少要先得圣灵。如果我们今天都还没有求得圣灵，那我们第一要务就是赶快求圣灵，那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追求在灵里跟神交通的那种真实的体验。那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要什么叫做在进入圣灵祷告？第一个，我们要先得圣灵。那这边使徒还有和使徒同在的当中有许多人被圣灵充满，得到圣灵的表现就是说方言。那关于求圣灵的这些道理，那我们会在其他的机会里面来了解。那我们现在要查考的主要是求到圣灵以后怎么样让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呢，还没有得圣灵的人要先求圣灵。那再来我们就可以看使徒们得到圣灵之后在圣灵里祷告的改变。第一个，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三十一节，这个背景是使徒得到圣灵之后就很勇敢的开始传福音，但是就遭受了很大的逼迫，所以当时就有使徒被抓，然后面对这些官长或者公会的审判。那这时呢，第四章三十一节，这些信主的门徒使徒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在圣灵里祷告，被圣灵所改变，我们可能就能领受到胆量。很多时候我们去面对事情会觉得很忧愁或者很焦虑，那是因为我们缺乏胆量。但是靠着我们近前的渴慕的在灵里与神交通，神就能够使我们得到胆量。那这边的胆量是让教会能够去勇敢传讲福音。那我们向神求得胆量，神也必照着我们所应该要去面对的来帮助我们去面对。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这边是教会在当时也发生一些内部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教会。他们那时候几千人的教会需要吃饭，那要管理这些饭食分配的问题，其实是压力很大的。好好的我来聚会就好，为什么要去承担这些工作？那有时候做一些事情还会被人家嫌弃。但是呢，这时候我们看见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菲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厄人尼哥拉。好，一下，那这边就是他们祷告完就选出了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就是司提反，他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大有信心。要来承担神所托付的工作，其实需要信心的。如果没有从神来的信心，没有对神的爱，对教会的爱，对自己被神设立所产生的使命感，这些信心，这样是不可能愿意承担。但是如果我们是能够进入圣灵祷告，圣灵就能够去加添我们信心，并且给我们愿意承担的愿做的心。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看，当我接收到 一个指令，一个请求，或者说我们看见某个破口、某个需要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这个近前的跪在神面前祷告，让圣灵来改变我们。那如果当我们祷告完的真的心思意念有所改变，那感谢神，真的我们刚才的祷告是在灵里与神交通，让神我们的心呢放在神的手中，如龙钩扭转的。那这是第二个，借着圣灵，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能够得到的信心。第三个，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这边是司提反，他遭到了非常大的逼迫，但是在面对这样的逼迫、敌对、恶意当中，他看见神的荣耀。七章五十五节，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当我们遇到一些很苦的处境，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跳脱的一些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谦卑的在灵里向神呼求，神会用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就像司提反在那时，他在看的不再是眼前这一些敌对或者这些捆绑，而是能够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什么才是他真正的盼望？他不再觉得前面是很困难的、很绝望的，而是看见一个真正的盼望，也看见一个真正让他能够去抓住的方向，那就是他要到神的荣耀那里去。同时我们也看见在第六十节，神也让他的心能够为这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就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完就睡了。那所以在圣灵里的祷告是能够去改变我们的眼光，甚至让我们能够产生基督爱人的心肠。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圣灵才可能产生的功效。那第四个，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在这边是扫罗生命的改变。扫罗原本是不明白真理的，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就是对的，但是当神差亚拿尼亚去为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按手的时候，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那在这一段虽然没有很直接的来描述扫罗，就是保罗他被那个亚拿尼亚按手之后得圣灵这样子的描述，但是呢前面神差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就是要叫扫罗得圣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那当他这样按手之后，扫罗就是保罗应该就是得圣灵。好，那他得了圣灵之后，才有后面的那一些奉主的名去为人传道、行神迹、施洗等等的这些事工。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他被圣灵充满，眼睛就能看见了。那不只是他本来肉体的眼睛从瞎掉三天变成能看见，不只是这个肉体的层面，更重要的是 他在心灵的这个层面，他有了这个就是被世界的王所弄瞎的心眼，重新得到光明，他看清楚真理，也得到了真正的智慧。那所以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神能够去使我们用真理来判断事情，使我们用真正的智慧来看清楚自己，看清楚我们所面对的事情。那所以智慧是得在圣灵里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受。那第五个，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九到十节，这里是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以律马。那这个行法术的以律马，第八节说他抵挡使徒，要叫一个方伯，叫人不信真道。那时候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里保罗他被圣灵充满，他所产生的一个表现就是看清楚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在工作，所以他这时也产生一个属灵的权柄来呵斥魔鬼，来赶鬼，然后呢来使这个四周的人看明什么是神的工人，什么是混乱神工作的魔鬼的工具。那所以在这时我们就可以去归纳出来，今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借着祷告来得到胆量，得到信心，得到爱心和盼望，得到智慧，得到属灵的权柄。好，那这些是让我们能够去省思我们的祷告。那如果我们很渴慕能够使我们的祷告总是在灵里与神交通，那接下来这才是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查考，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在灵里与神真正交通，怎么样进入圣灵的祷告。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把它分作两点。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在圣灵里祷告，首先就是要有正确的对象，这个很容易可以理解。我们要打通一个电话找到我们要找的人，我们一定是要打对的号码，然后去打接通了，也是确定这个对象是我们所要交通的对象。我们祷告就是在要跟神打电话找到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找，要确定我们现在祷告的对象是不是真神。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六节，耶利米书七章十六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神给耶利米挂电话，耶利米可能他本来是要为这些犹大国的选民祷告，但是神跟他说，你不要跟他为这些人跟我祷告，我不要听，我不要接这个电话。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平常也不听我的，那我为什么现在要听他们的？好，所以呢我们在第七章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他们关于听的描述。我们看第十三节，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 平常神都会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呼唤我们，想要跟我们交通，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不答应，在生活当中不去接神的电话，那当我们想要向神祷告，想要寻求神，神可能就不接电话，我们就没办法进到圣灵里向我们所要找的这个对象祷告。我们可能都是假定我们现在要讲的对象就是已经是信耶稣的我们，那我们可能都信耶稣，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把主耶稣当作我们唯一的主，我们唯一听从的主？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那其实我们祷告的对象就很可能我们会找不到我们所要祷告的对象，因为神他可能就不愿意来听我们的祷告，那也很有可能我们的心其实里面不止一个真神。我们来看第17节到20节，神说这些人啊，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他们，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土产上，必如火烧起，不能熄灭。神看人的内心，虽然这些人好像是说我们是敬拜真神的，但是其实同时间他们在暗地里也为其他的偶像劳碌，而且还全家很同心，小孩去捡柴，爸爸烧火，妈妈揉面团，大家一起来侍奉那个偶像。那这些选民他们所侍奉的那个偶像可能是很具体的，真的是其他的其他这些外族的那些偶像，但是呢今天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有那些看不见的偶像，比如说金钱，比如说美貌或者是这个世界上人所追求的荣耀，或者我们所喜欢的那些休闲兴趣，那一些足以让我们同心去为那个理想，那个我们所喜爱的事情去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心力，而甚至让那个东西与神平起平坐。那如果我们是过这样的生活，那神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不可能进入圣灵里与神交通。那所以第一个，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听从神，没有答应神，第二个，我们的心中存在两个王，那我们就都很难进入圣灵的祷告。那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在对象上要去确定。就像刚才的452首的这个赞美诗，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当然都很愿意常常见到神，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第三节对，第三节他说，我不求财富也不求虚荣，主你是我产业自始至终。我们只把神认定是我们所很羡慕的，想要很看重的产业呢？那第三行我说，你在我心中独居首位，至高天上王是我最宝贵。如果我们能够时时都把主耶稣放在我们心中独居首位，也就是超越我们自己，超越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看重的那些目标， 主耶稣的位置在我们的心中独居首位，没有其他的人或者事情可以比主耶稣，看主耶稣一样重要，甚至比主耶稣更重要。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很确定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会是主耶稣，而不会其实是另外一个王，或者是主耶稣根本就不愿意来到我们祷告的花园中。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圣灵的祷告呢？就是除了要有正确的对象，我们也要有正确的方法。那正确的方法，我们来谈三点。其实呢，关于祷告，我们应该要具备的那一些预备好的那一些态度或者方式有很多。那今天我们小妹就先和大家分享三点。第一个，我们看诗篇96篇第九节。诗篇96篇第九节，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这边讲到，当我们要来向神祷告，要预备的第一个，或是要采取的第一个方式，第一个条件，就是圣洁与谦卑。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看重，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有没有追求圣洁。祷告虽然是跪在神面前的这个时刻，但是祷告的这个人却是平常一切生活的累积。所以我们带着我们平常什么样的累积来到神的面前，就会影响我们在这一刻有没有办法进到圣灵里与神交通，见到神的面。所以这边说，我们要来敬拜神，要带着圣洁为装饰。这个圣洁的装饰不是说我把我的耳环、我的项链洗干净戴起来，不是，而是说我们要以圣洁作为我们的装饰。所以这边的小字就是说的或作为，其实它本来的原文就是圣洁，它就是我们的装饰。带着我们的圣洁，那个圣洁包括我们的行为，就是最基本表现出来的这些是不是圣洁，所说出来的这些是不是圣洁，还有潜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的那些人家看不见的部分是不是圣洁。那这是我们要能够在这一刻祷告中与神真的在灵里有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再来，不但是带着圣洁，而且要在神的面前颤抖。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是很讲究爱，就会去强调神爱我们哦，没有错，神当然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只把神当作一个好像朋友一样，我们常常就会失去敬虔敬畏。神当然很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但是这个朋友是一个尊贵的君王愿意来和我们做朋友。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在爱神的同时，带着很清楚的意识，知道我是应该带着谦卑和感谢来爱神的。那所以呢，在祷告当中要谦卑。那个谦卑除了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一个很渺小的微尘就是沙灰尘尘土除了这种身份上面的自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原本是罪人，所以要带着一种罪识感。现在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心理諮商啊，或者是 这些对精神疾患有比较多的认识了，那所以我们也会讲一种叫病识感，就是说有身体或者心理有一些状况的人，我们要帮助他意识到自己是不正常的，这叫做一种病识感。 一种对病的意识。那其实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罪识感，就是说在信仰、在生活、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常常去意识到自己原本是有罪的，然后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罪恶的。那当我们去面对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常常用这个罪识感来提醒自己要谦卑。今天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这种罪人怎么配得来认识神，得到神的救赎？那今天我所做的这一些事情其实也都还不完全，神还愿意听我祷告。所以在每一次的祷告开始，我们都应当用谦卑来求神啊，就是先悔改自己所做的啊，求神能够悦纳我现在所要向神献上的祷告。所以呢，从这一节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要在圣灵里祷告，第一个必须要带着圣洁与谦卑的态度。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四节，要向神能够有效的祷告。这边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在乎你在这里这个城祷告或在那个城祷告，而是你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祷告。四章的二十三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这里这个心灵和诚实，其实它的原文就是用灵和真理啊。所以呢，不是说啊，我对神很诚实，我就把我所有的我所想要的我全部都告诉神，神啊求你成全，我很想要就比如说我喜欢上了某个我其实不应该喜欢的人啊，神啊，我这么诚实，求你成全我。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并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诚实来讲所有我们的想要啊，这样子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祷告。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一到四节。雅各书四章一到四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里讲到，没有按照真理而求的祷告，就是妄求。那什么样的范围，什么样的内容都是妄求呢？这里有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它是出于私欲的，那就是出于贪心，出于这些凶暴的血气，出于那种对宴乐的喜爱，或者淫乱，或者根本就是想要与世俗为友。那出于这些动机所求的这些，其实就是妄求，是不符合真理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先去分辨我们所祷告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就可能会变成妄求，而不在圣灵里祷告了。在圣经里有好几个例子，都是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回应，他们说有啊，我祷告啊，而且神有回应我， 然后这就证明神喜悦我的祷告啊，这是神同意的啊。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第一个民数记二十二章。对不起，我们先看以西结书十四章。以西结书十四章。以西结书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就是以西结先知他得到神的一个通知，神跟以西结先知说，你去跟那些人讲，讲什么？因为呢，这些以色列长老又来找以西结先知求问，可是他们求问的时候是带着自己本来就有的定见而来，他们只是想要得到神回答说，帮他们的想法背书，他们如果求到了这个啊，神同意我们的想法，好，那我们的想法就没问题啊，因为神同意啊。那神根本就不同意，但是他们却期待要得到神这样的回应，所以他们所求的并不是神所喜悦，也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神的真理来求，所以神就说，第三节，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如果我们所求的是不符合真理，不符合神的心意，还一定要这样求，那神就说，好啦，那我就照着你想要的回答你，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咯。那这个神的回答真的是是真正的神的回答吗？那这种神的回答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就是神的任凭，就是好啦，顾宰利啊，有宰利啊，你要这样你就去吧，我就算是神放弃你了。那我们希望是这样吗？这样的例子在刚才我们本来要翻，就是民数记二十二章，就是巴兰先知的例子。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九节到二十节可以看到，巴勒带着很多的钱，又派很多穿得很体面的官员来拜托巴兰说，啊，请你来帮我咒诅以色列百姓。那巴兰就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不能做这种事。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的二十二章。第十二节，巴兰第一次有问神哦，那神就回答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十三节，巴兰就早上起来跟他们说，啊，我不能去哦，神不容许我和你们去哦。十四节，巴勒就加码，我再多送你一点钱，多派一点官员来。好，那结果这个十八节，巴兰看到了就心动了，他就说，啊，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行大事小事，我也不可以越过耶和华呀。现在你们先在这里住宿，十九节，我再问问看神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好了。那他其实呢，嘴巴上说，啊，我会求问神，但是还需要求问吗？神刚才前一次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会因为你再多求几次神就改变心意吗？神的原则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不会从是变成不是，不会似是又非。所以今天巴兰他明明就是不想遵从神的命令，还假装说，那我再求问神啊，神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二十节， 神就跟巴兰说，好啦，那些人如果再来找你，你就跟他们去吧。那是什么？神就是任凭他，而且啊、在这个路上，神就派了天使想要杀他。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所求的不是符合真理，那不管我们怎么求，我们就不会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所得到的回应就是神任凭我们的回应，就算那个回应是真的符合我们的所求哦，那个也不是真正神的心意。好，那这个被神任凭已经很可怜了，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列王记上22章，列王记上22章19到23节，这一段呢，就是亚哈，他其实啊已经决定了，他要去基列的拉莫去征战。那这时约沙法王就说：“哎，我们应该要先求问神呐。”但是呢，他就去找一堆不是真神的先知。那这些不是真神的先知就说啊，可以啊，你去一定平安，神祝福啊。那这时约沙法就说，不对吧，我们还是应该找真正神的先知哦。那结果这个亚哈王就说，好啦，有一个，可是他每次都讲我不喜欢听的话。那约沙法就说，啊，王啊，你不要这样，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求问先知。结果就去找了这个先知，就是米该亚。那结果这个13节，那个王亚哈王就说，好啦，那派一个人去找米该亚先知。那个仆人去就先跟先知先瞧好，就说你就跟那些先知讲一样的就好了，他们都说好话，你就跟他们讲一样的就好了。那结果米该亚一开始来就说，好，神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平平安的回来。但是呢，亚哈王就知道你随便乱讲，根本就不是这样，你讲真的好不好。那这时呢，第19节，米该亚就讲真的咯，就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说，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这也是神的任凭，一种任凭。那这个任凭不只是说任凭你随你的心意去，而且更严重的是让你被谎言的灵所迷惑。你从此以后祷告，你都觉得哎，有神的回应啊，我在灵里，我在寻求神哦。那这样子越迷惑就越出不来。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先去分辨我所求的有没有符合真理，我是不是按照真理的教导来祷告，还是说我在那里硬凹，明明这个原则很清楚，但是我还是要去找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要去证明说我所求的是合理的啊，然后呢用这个去祷告，甚至祷告到觉得诶，这个就是神的回应，穿凿附会，然后觉得这个就是神的回应，那神就会让我们更加的被谎言的灵所迷惑，我们的祷告不但没有在圣灵里，甚至会在迷惑的灵里，在魔鬼的灵里。那所以要用正确的方式，就是要符合真理的祷告。第三个，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必须要放下情绪。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22章， 路加福音的22章40到46节，这一段是主耶稣与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祷告。那主耶稣他知道他即将要面临要为世人在十字架上受死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大的苦难，所以我们看他祷告的内容，在42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所以主耶稣其实也是很不愿意，你可以说他是很软弱，没有胆量。那甚至在其他的马太马可的同样的这个事迹的描述中，就说主耶稣他心中是极其伤痛。44节，这边路加22章44节也说主耶稣极其伤痛。所以这个主耶稣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情绪过，非常非常的低潮，带着惧怕忧伤，甚至也有不满。他3次回来看这些明明跟他说要一起祷告的门徒，每个都睡着，这搞什么？所以也有可能主耶稣也带着不满甚至愤怒，那主耶稣也充满了孤独，因为在这时候没有一个和他一起祷告的人，或者一个能够理解真正理解他的人。主耶稣都经历过这些，而我们也都是人，我们都带着肉体带着情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而且很用力的祷告，但是我们可能是带着情绪在祷告。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虽然有这些情绪，但是在42节的下半段他放下他的情绪，他虽然希望天父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当主耶稣能够把他自己的意思放下，他自己的情绪放下，43节，就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于是主耶稣就能够祷告得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反观那些门徒，45节，门徒呢因忧愁都睡着了，门徒也带着他们的情绪就是忧愁，然后没有放下他们的忧愁，怀抱着他们的忧愁就祷告到睡着，祷告到倒下去。那这个祷告没有帮助他们从软弱中起来，没有办法让他们从沉睡中醒过来。那所以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在灵里得到神加添的力量，真的与神交通，使我们发生改变呢？那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情绪。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的9章23到25节。马太福音的9章23到25节。这边是这个管会堂的女儿，这管会堂的如果对照马可路加就知道她是埃鲁那这个管会堂的埃鲁她的女儿死了，结果23节，主耶稣就到这里看见什么现象呢？有吹手，有许多人乱嚷，就是很乱啊。那有人死了，那当然就有人在那里哭，然后也找一些乐队或者是一些来关心的人，然后就在那里喊来喊去。那这就好像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也因为一些事情就在乱嚷，或者有很多很多的想很多很多的方法。那这时24节，主耶稣说退去吧。在英文里面，如果我们是看 NKJV 版的话，它用的词叫做 make room， 就是腾出空间。中文就是说这些都退去吧，那我们可能就想就是把人赶出去撵出去。那 在英文里他是说要腾出空间为主耶稣要工作的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腾出空间，这一些都出去。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进入圣灵的祷告，想要让圣灵来工作，来使我们的心发生改变，我们要为我们的心腾出空间来给主耶稣，不要让这个心再被情绪所占据。那我们看见当那一些都出去了以后，25节，众人既被撵出空间出来了，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今天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心能够从软弱变刚强，从不信变成有信心，从没有盼望要得到盼望，从迷惘能够得到智慧跟方向，从害怕变成得到权柄。我们就是要先放下前面那些种种人肉体的这些情绪或者这些软弱，让主耶稣进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有空间给圣灵与我们交通，改变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虽然是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那一刻能够进入圣灵里，但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祷告的人他是牵涉到平常的生活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追求圣洁，是不是尊重神的教训，尊重神的真理。那如果我们有平常的这些生活，那我们就能够像亚伯一样得到神所悦，我们的献祭会得到神的悦纳。那如果没有，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四章，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指引。第四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第七节，神就告诉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真的让神接起我们的电话，让神来与我们交通？首先我们要先追求使我们这个人被神所看重，那我们的祷告就自然会蒙神悦纳，蒙神与我们交通。那如果我们有这个罪识感发现自己在平常有刚才所说的那些应该要去改变的地方，应该要追求圣洁，应该要更加的尊重神做自己的王，那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改变。那我们最后来看诗篇的25篇，诗篇的25篇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两节都讲到敬畏，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神就会悦纳我们，在圣灵里与我们有真正亲密的交通。我们一起来唱诗389首。